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美东时间7月29号，礼拜三，我系林欣。我哋嘅节目咧会喺美东时间每日嘅晚上10点播出嘅。
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嘅，记得揿旁边个钟仔订阅我哋啊！
今日咧，全球局势可以话系同步升温，中东导弹喺天上飞，中共嘅军队咧就喺地上面乱。美国国会咧即场正面咁硬对质啊，咁 AI 战线咧又被川普咧一刀封死，咁可以话同一日之内咧多条国际新闻咧同时爆发，令人目不暇给。咁我哋首先同大家关注中东最新嘅局势先，因为今日嘅发展咧再一次令外界担心中东战火会唔会全面咁升级呢？
林欣啊，今日最大嘅突發消息咧，就係伊朗喺川普暫停空襲嘅敏感時刻咧，突然咧向約旦境內嘅美國基地發射咗多枚嘅彈道導彈。美國總統川普咧原本啱啱宣布暫停對伊朗嘅空襲啊嘛，希望再俾外交談判一次機會。不過咧，伊朗偏偏就揀喺呢個敏感時刻，直接向約旦境外的美軍基地發射了多枚的彈道導彈，令到原本稍為緩和的局勢再次急劇地升溫。
根據美國的中央司令部公佈，這次行動被定性為一次未遂的突襲，發生在美東時間星期二下午5時45分。美軍表示所有來自襲擊的個導彈都已经成功拦截噶啦，冇造成预期嘅打击效果。咁伊朗瞄准嘅目标咧，包括穆亚法克、萨尔蒂空军基地咧，以及呢个美国中央司令部设喺约旦嘅指挥中心。咁另外咧，约旦政府亦都表示啊，礼拜三朝早咧再次拦截咗伊朗射向约旦境内嘅5枚导弹，咁显示咧今次嘅攻势并唔系一次单独行动，而系咧持续性嘅军事施压。
咁喺另一方面咧，美国中央司令部亦都透露喺星期二咧，美军同沙地嘅战机联手出动，空袭咗伊拉克东部好多处嘅伊朗同佢嘅极端分子嘅联盟啊，人民动员部队嘅军事基地。咁根据人民动员部队自己公布嘅消息咧，呢一次空袭造成咗至少有20名嘅武装人员丧生，另外有32个人受伤，显示咧空袭规模唔细嘅，亦都代表美国同盟友已经开始采取更加直接嘅军事回应。
值得留意的是，这个人民动员部队名义上虽然是隶属伊拉克国家安全体系，但实际上是由多个武装派别组成的，其中势力最强的部分什叶派民兵一直都受到伊朗支持，与伊朗革命卫队保持密切的关系，所以外界一直将他们视为伊朗在区内最重要的代理武装力量之一。
咁美国中央司令部佢进一步表示，呢一次美国同沙地联合空袭咧，其实系回应过去嘅72小时内咧，超过有30宗由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嘅无人机袭击。所以咧，呢次美沙联合空袭未必只系针对伊朗最新一轮嘅导弹袭击嘅，而系近期一连串嘅军事挑衅作出整体嘅反击。
至于川普今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咧，措辞就更加强硬了，他直言话：我哋会狠狠打击他哋，佢哋会吃苦头嘅。咁佢仲表示咧，美军将会狠狠打伊朗一餐啦。咁据报道啊，川普喺访问期间咧更加爆粗口，充分反映咗佢对今次事件咧系非常愤怒嘅。咁川普形容啊，伊朗对驻约旦美军基地嘅袭击咧系一次突袭嚟嘅，而美军当时只系得几分钟时间去拦截嚟袭击嘅呢啲导弹啊，咁可见咧当时嘅情况系相当惊险嘅。
不过咧，川普亦都未有完全关咗呢个外交大门。佢同時表示啊，佢仍然會容許自己嘅談判代表繼續同伊朗舉行會談嘅， 咁意味住即使军事压力持续增加，美国仍然系保留外交谈判空间嘅，希望透过政治方式嚟避免一局势全面失控噶。
咁另一个值得特别留意嘅发展咧，就系沙地阿拉伯今次首次咧公开同美国联合空袭伊拉克境内嘅呢个伊朗代理武装。咁呢个动作咧，反映咗沙地已经唔再只系被动咁防御伊朗发射嘅导弹同无人机，而系咧开始正式落场，直接参与呢个军事行动。对整个中东局势来讲，可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战略转变。
而更加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呢，就是这一次美沙联合空袭，美国并没有立即全面轰炸伊朗本土，而是选择首先呢打击伊拉克境内的代理武装，就是他们马仔啦。究竟这种回应方式反映了美国怎样的战略思考呢？咁系希望控制冲突范围啊，抑或系避免战事全面扩大啊，定系透过削弱伊朗代理人嘅力量咧，逐步增加对德克兰嘅军事压力咧，仍然系值得外界持续观察噶。
未来中东局势究竟会进一步升级啊，定系战火越烧越猛烈？咁还系各方最终重新寻求停火同埋对话咧？咁依家咧仍然充满变数嘅，咁我哋都会继续密切留意最新嘅发展，第一时间咧同大家跟进嘅。咁观众朋友，你哋又点睇今次伊朗同美国之间嘅最新交锋咧？欢迎喺留言区分享你哋嘅睇法。咁我哋讲完中东最新嘅局势咧，接住我哋将焦点啊转向中国大陆，睇下另一宗备受关注嘅最新发展。咁喺讲呢个之前咧，我哋先嚟关心下我哋嘅健康先啦。香港九龙嘅陆先生食三高代谢补一段时间啦，回诊嘅时候咧，连医生都注意到佢嘅变化，一齐嚟听下佢系点讲嘅。
个医生咧就话：，你三高跌咗，即系已经低咗噶咯。我食咗啲三高代谢补咧，就变咗五度啦，即系跌咗大概10%-20%达标嗰个位置咧，即系正常咗咧，我血糖啊、血压都好咗噶。
医生，回诊嘅时候咧，听到医生咁样讲，咁对陆先生嚟讲咧，应该系好踏实噶啦。咁健康520所有嘅产品咧，都系台湾 GMP 认证嘅食品厂制造，咁通过咗呢个 HACCP。ISO 22000国际食品安全标准嘅，依家推出咗16樽装85折、30樽装就8折嘅咁样嘅超值组合啊！咁连结咧，我哋已经放喺置顶留言啦。
咁讲完中东局势咧，我哋而家将焦点转翻去中国大陆。咁近日咧，中共军队高层咧再次传出震撼嘅消息啦。根据报道，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立被查之后，军委高层和联合作战指挥系统一直都没有人报位。在这个敏感的情况之下，习近平这个月初就选择了晋升军队纪律检查负责人张曙光做上将。有分析认为，面对军权出现真空，习近平仍然是选择透过纪律检查和政治审查去控制军队，而不是优先恢复正常的指挥系统的。
根据公开资料，7月3日中共党魁习近平就在北京为张曙光和王刚举行了晋升上将仪式。其中张曙光当时是担任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的，王刚就是空军司令员，而整个晋衔的仪式是由军委副主席张星文主持的。
不过呢，这次晋衔就晋升和相关人士的安排，根据报道在军队内部引起不少的不满。知情人士毕先生就透露，自从张又侠和刘振立被查之后，中共一直没有正式地公布军委副主席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这个继任人选。 咁换个话讲咧，军委最高决策权同埋联合作战指挥系统咧，到而家仍然系存在重要岗位系冇人填补噶，形成指挥真空。
毕先生表示啊，军委主席喺呢个时候咧，首先晋升军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而不是尽快补齐军委指挥岗位，咁令好多军中人士感到不满啊。同时咧，亦都令张又侠案件咧，究竟几时正式公布，再增加咗更多变数。
咁而喺另一方面咧，接近中共军方消息人士唐杰忠，这个是化名嚟嘅，亦都向记者透露啦。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军方纪律检查部门对张又侠同埋刘振立案件嘅调查咧，其实早就已经喺两个月前完成咗噶啦。不过咧，整个调查过程喺军队内部引起咗唔少将领嘅不满噶。而军委指挥系统半年嚟咧，一直咧陷入混乱，甚至出现下发嘅文件咧，竟然冇人签名嘅情况。
唐杰忠咧进一步透露啊。各戰區將領普遍認為張又俠同埋劉振立先至係佢哋真正信任嘅軍委領導，原因係咧兩個人都曾經長期帶兵，尤其係張又俠更有實戰經驗，打過仗，平時咧亦關心部隊生活，作風咧比較親民，所以咧喺軍中具有相當高嘅威望同埋人格魅力嘅。
咁佢仲話咧。就半年多以嚟咧，軍委指揮系統可以話係一塌糊塗啦。下達一份文件嘅話咧，竟然連簽名咧都冇喎。軍方整體嘅士氣已經跌到去谷底噶啦。咁喺呢種情況，反映唔單止係人事問題啊，而係整個指揮鏈同埋決策機制都受到相當大嘅影響。
唐傑忠仲透露咧，張又俠同劉振立長期喺作戰部隊任職。在各戰區和軍種系統一直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兩個人同時被查之後，各戰區將領對軍委新的這個指揮安排普遍缺乏信任，所以部分軍官甚至不願意在重要的文件上面簽字，因為大家都擔心一旦出事就要自己承擔責任了。
是啊，唐杰忠形容咧，张又侠同刘振立在军中有位望嘛，他哋知道部队点样运作，亦都知道基层官兵真正关心的是乜嘢。而家军委高层咧，冇真正可以令下边信服的领导噶，文件发落嚟，冇人愿意签名，人人都惊承担责任嘛。军队不是冇人，而是冇人敢作出决定啫。
值得留意的是，中共二十大产生的中央军委原本一共有七名成员的，随着何卫东等军委高层先后落马，再加上张又侠和刘振立被查，现在公开继续履行职责的，只是剩下习近平和张星文两个人。
而张星文原本就是中央军委委员，到了2025年的十月咧，再增补做军委副主席，咁长期负责军队纪律检查工作嘅。至于呢一次嘅张曙光，再获得晋升为上将，外界普遍认为咧，呢项人事安排显示习近平咧正进一步依靠纪律检查系统咧巩固对军队嘅控制，而唔系优先重建军方嘅指挥嘅体系。
究竟军委高层长期悬空，会不会进一步影响中共军队的指挥效率和作战能力呢？习近平持续依靠这个纪律检查和政治审查管理军队，又是否能够真正地稳定军心呢？军中士气和决策能力未来会怎样发展呢？我们都会继续密切关注的。下一節咧，我哋再同大家分析另一宗備受關注嘅最新焦點新聞，就係前白宮 COVID 疫情顧問福奇喺參議院嘅聽證會，內容係充滿火爆嘅。我哋呢一節咧，將呢個焦點啊轉到去美國國會，禮拜三即係7月29日啦。前白宮 COVID 疫情顧問福奇在參議院國土安全和一個政府事務委員會聽證會上引用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 拒絕咧就自己喺美國政府應對 COVID-19 疫情期間咧所扮演嘅角色作證。主持聽證會嘅呢個委員會主席保羅就表示啊，聽證會結束之後咧，委員會將會考慮會唔會將福奇嘅表現以藐視國會方向處理嘅。
而根據《大紀元時報》報導咧，福奇曾經係美國政府應對新冠疫情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不过呢多年以来呢参议院保罗和福奇一直围绕新冠病毒的起源和疫情期间封锁措施这些问题多次公开交锋的了，双方立场呢一直存在明显的分歧。
事实上呢福奇原本一直拒绝自愿出席参议院听证会，不过呢今年六月呢参议员保罗就正式发出国会传票，要求福奇呢必须出席作证的，所以呢今次的听证会最终呢就如期举行了。
福奇呢就在开场发言中就批评这一次的听证会的目的呢是想逼他作出一些对自己不利的陈述，令到参议员保罗有机会将他送入监狱。他随即表示，根据我律师的建议，我将会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给我的权利，拒绝回答亦地你们提出的问题。
之后面对保罗提出的15条问题，福奇全部都拒绝回答，而且每一次都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作为理由，行使自己保持监密的权利，令到整场的听证会的气氛变得相当紧张的。
不过呢委员会主席保罗亦都明确地表示，福奇不可以单靠用第五修正案就拒绝作答的。他亦都指出，前总统拜登向福奇发出的赦免令亦都不能够全面保护福奇的，而这一次拒绝在国会回答问题亦都可能带来法律后果。
保罗在听证会上直接向福奇表示，听证会结束之后委员会将不得不考虑针对你拒绝按要求作证应该采取什么适当的措施，妨碍国会调查是违反法律的，你今天拒绝作证将会面临相应的后果。
其实呢在听证会召开之前，保罗就已经公开表示了，即使前总统拜登事先赦免了福奇，如果福奇向国会作出虚假的陈述，仍然就不可能够因为这样的赦免而免责的。所以赦免令不代表拥有无限的法律保障，所以他就用第五修正案不回答。
另外呢今年四月福奇的前顾问戴维莫伦斯呢就因为涉嫌隐匿涉及研究补助和新冠病毒起源相关的联邦纪录呢而被起诉的。不过呢截至到现在为止呢福奇本人并未被正式起诉的。
我们值得留意的是呢拜登在卸任美国总统之前呢曾经提前向福奇发出赦免令的。赦免范围呢就涵盖由2014年1月到2025年1月19号期间福奇因为担任政府职务而可能涉及的所有联邦罪行。不过呢同时呢其他的总统同赦免的一样啦，这一项的赦免不会阻止国会继续展开调查的，亦都不排除福奇呢以后呢如果是涉及违反州法律仍然可能是面对州级的检控的。
今次听证会期间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的，当时保罗要求福奇的律师戴卫舍特勒停止发言，因为今次属于是国会对福奇本人的听证而不是律师代表发言，不过舍特勒拒绝遵从这个委员会要求，结果保罗要求现场的保安人员将这个舍特勒带来这个听证会现场的。
除此之外呢保罗这个星期还公开了福奇在疫情期间所写的一共有1141页的日记，内容呢涵盖2019到12月到2022年的12月整整三年时间的日记的。
保罗表示福奇这批案日记记录的形式呢 呢啲內容咧，有好多地方完全顛覆咗佢自己以及其他公共衛生官員多年嚟一直宣揚嘅官方講法。咁所以咧，佢認為呢批日記對國會調查具有重要嘅參考價值。
不過咧，福奇方面咧亦都迅速作出回應。福奇其中一名代表咧向外界提供咗一份事實嘅核查文件，強調咧日記內容同福奇當時公開發表嘅言論咧並冇互相矛盾嘅，認為外界對相關內容存在誤讀啊，所以否認保羅提出嘅相關指控。
究竟福奇援引第五修正案是合法行使呢个宪法权利啊，定系会令外界产生更多质疑咧？参议院会唔会进一步以藐视国会方向采取行动咧？而公开嘅1141页日记又会唔会令新冠疫情期间更多内幕曝光咧？事件后续发展仍然系备受各界关注嘅。咁我哋下一节咧系。講講呢個美國政府喺 AI 戰線再次出手，究竟點樣出手嘅咧？大家千祈唔好走開啦！咁我哋嚟關注美國政府喺 AI 戰線再次出手。川普政府在7月29日公布最新的禁令，正式禁止中國製造的新型人形機械人四足機械人。以及聯網型電力逆變器入口美國的目標是保護美國人工智能，即是 AI 產業和國家安全，同時推動未來有望高速發展的一個關鍵產業鏈回流美國。
根據路透社說，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即係 FCC 在7月28日下午公布的相關措施，當中最受關注的其中一項咧，就係聯網型嘅電力逆變器啦。咁呢類設備咧，係連接再生能源、電池儲能呢啲系統嘅電網同 AI 資料中心呢啲重要嘅基礎設施，可以話咧係現代嘅 AI 運算中心正常運作唔可以缺少嘅核心設備。
咁 FCC 表示咧，呢啲中國製造設備咧，可能令美國供應鏈出現脆弱性，帶嚟咗供應中斷、資料被竊取、網絡攻擊等等多方面嘅風險，進一步危及美國經濟、國家安全以及關鍵基礎設施。FCC 嘅主席卡爾咧，亦都強調啊 ，FCC 將持續採取措施，確保美國關鍵供應鏈保持安全的。
有分析說，未來搭載 AI 大腦的人形機械人將會廣泛用在家庭、商業和工業的領域，而美國正很快地擴建它的 AI 資料中心，同樣高度依賴安全可靠的電力逆變器的供應。所以呢，美国政府这一次限制相关的产品，不单止是现在的贸易措施，而是提前部署未来 AI 时代的核心产业竞争。
其实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之前就已经发出警告，如果中共 AI 企业涉及窃取这个美国智能财产权，將可能面臨美國制裁的。同時美國官員亦都希望避免再次重演稀土供應受制於中共的局面，所以選擇提前在 AI 供應鏈展開戰略防堵，希望降低未來遭受供應鏈威脅的風險。截至到現在為止，中國的駐美大使館還未有回應路透社提出的一個置評請求。
阿波罗网的评论员黄笃然就分析说，美国这一次的限制的其实已经不单止是几类的产品，而是直接地瞄准未来 AI 时代最核心的产业链。他认为华府正在吸取过去稀土供应链受制这些教训，提前切断中共的机械人、能源设备和 AI 基础设施方面的战略影响力，显示美中科技脱欧已经进入到更加深层的新阶段。
换句话说，今次禁令背后反映的已经不再只是一般入出口的限制了， 而是咧围绕 AI 时代全球产业主导权所展开的新一轮战略竞争。未来无论是 AI 晶片、资料中心、能源设备，定是智能机械人咧，供应链安全都可能成为各国竞争的核心焦点。
究竟美国这一次全面收紧 AI 供应链，会不会呢引发更多的国家重新部署科技产业链呢？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又会不会由晶片战进一步扩展到整个 AI 生态的系统呢？我们会继续和观众密切地留意这个事态发展的。咁我哋咧就讲完新闻咧，就我哋要讲讲我哋个健康问题啦。有人咧一路睇时事，一边皱眉头，加上紧张啦，眼睛周围嘅肌肉咧，其实一直都好绷绷紧噶啦，比单纯睇荧幕我更加容易疲劳。润眼宝主打嘅咧系先润泽再补营养，将水润环境养好之后咧，然后营养先能够吸收入去嘛。生保代谢宝而家亦都有16樽八五折、30樽八折嘅组合，连结我哋已经放喺置顶留言啦。
今日咧，我哋就倾到呢度。如果你觉得我哋嘅节目能够带俾你真实嘅资讯同埋启发咧，请你点赞、订阅、转发同埋打开旁边嘅钟仔，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之后嘅最新节目。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跟进热门嘅话题。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拜拜。